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长篇东北大读书，六祖慧能。
话说慧能在猎人队里为猎人们守网做饭，猎人们每顿吃的都是野兽肉，慧能不忍杀生，就在守网的同时采些山野菜放到肉锅里炖煮食用。猎人们见他不吃肉都很奇怪。其实啊，没什么可奇怪的，人与畜类同一肉具罢了，肉人不吃肉兽，这是天理人情，完全都兼顾到了。熊飞一看慧能不吃肉，他就故意找茬欺负他，夹起了一块肉奔着慧能的嘴里呼的一下就塞过去了。慧能急忙闭嘴，熊飞就急了，卢慧能，你别坐轿豪丧不识抬举，把它吃进去给我看看。当你期待我吃肉的时候，我已经吃给你看了，是吗？你既然闭嘴能吃肉，那就多吃点给我看看。熊飞说着端起了肉盆，哗的一下朝着慧能头上就泼过来了。慧能怕暴露武功，不躲不闪，哗，这一盆肉啊从头到脚泼了一身呢、啊、你想想那滋味就甭提多难受了，连烫再腻。周小翠一看心头火起，熊飞，你这个衣冠禽兽，我跟你拼了。说着话大箭步就往上闯，众猎人急忙过来把周小翠拦住了。你再看慧能啊，不但不生气不反抗，还一个劲儿的给熊飞赔礼道歉。熊大哥，对不起，是我不好惹您生气，请您原谅。众猎人一听哄堂大笑，能不笑吗？在他们看来，天底下找不着这样的人呢，无缘无故的遭欺负，被人泼了一身肉汤子，还向人赔礼道歉，他们哪见过这样的人啊。你别看猎人们不能理解，但慧能的做法一个真正的学佛者都能够理解。美玉不琢不成器，玩金不暇不至精，钟不击不鸣，刀不磨不利，岂有天生弥勒自然世家。欲为圣贤佛祖，必受恶骂如饮甘露，欲横逆如获至宝。忍的美德很重要，如果不能用欢喜心来接受别人的侮辱恶骂，那就不能称作是有道的智慧人。慧能已经离开人我等分别之相，只存平等之决心，因为他是明心见性之人，所以他自然能够对种种恶骂侮辱欢喜接受，如饮甘露，这也是他历世练心的高级修行。可周小翠对他的做法不能理解，气得一跺脚，卢慧能，你这个窝囊废，我真不该救你。说完他气呼呼的跑出门外。慧能一看周小翠如此的气盛，忙撵出去解劝他，周姑娘，请你不要生气，对抗并不能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变得更加仇恨。就是不对抗，你也不应该当众给他赔礼道歉呢，你简直把脸都丢光了。你要是不敢惹他，我替你出气，省得我也赔你丢面子。周姑娘，幸福在自己的心中，不在别人的眼中，为什么学虚荣去争面子呢？要知道生气就是拿别人的缺点错误来惩罚自己。世上有一种永远亏本的生意，就是发脾气。人要培养好自己的气质，不要争面子，争来的是假的，养来的才是真的。哼，你说错了，在这个世上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你懂吗？我懂，可是我心目中的强者是平凡，平凡是最难演得好的角色，只有平凡才是真正的强者。浪花虽聚瞬间消失，山洪虽猛片刻无踪，岂能奈何大海群山豪发。普天之下没有一个真正的赢家。 周小翠一听，被慧能是不俗的谈吐深深打动。你别看她是一个以打猎为生的女孩子，可她自幼丧母，寄养在姨母家，姨母书香传家，周小翠也读过诗书。后来姨母病故，才被父亲把她接到了猎人队。为了生存，她苦练狩猎本领，所以周小翠虽然流落山野，却是个聪明善良懂道理的女孩子。听了慧能这番寓意深刻的话，打心灵深处萌发了对慧能的敬仰之意，爱慕之情，禁不住对着慧能如醉如痴观看起来。周小翠漫山秋波溪流山，端详着面前这位特殊人，只见他身材势重多匀称，貌比潘安吕布不差毫分，不但仪表堂堂相貌俊，谈吐不俗气质更超群，真正是忠厚善良好人品，当今世上难找又难寻，他真是心怀若谷，能容忍，真正是超脱无为不沾尘。我若是能够与他结亲近，也不枉今生在世当差勤。小翠，我想至此心潮翻滚，霎时间一股暖流涌遍全身。
慧能在猎人队里待了这么长时间了，周小翠从来没像现在这样认真打量过慧能。今天他用敬仰之情爱慕之意交织在一起的目光默默含情地望着慧能，心中暗想，男儿无妻家无主，女儿无夫屋无粮，眼前这位卢慧能不但谈吐不俗心地善良，而且虚怀若谷，我要能找到他这样的对象，平生之愿足矣，这辈子也没白活。那时候有对象的词儿吗？没有，这是说书人用现在的语言去解释古人的心理。这周小翠呀，选对象可真会选，选到佛门一代祖师身上了。人的一双眼睛可了不得，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它不但能表达内心世界所有的喜怒哀乐，还是情媒呀，它可以给自己传情保媒。表达爱意的时候，有的时候用眼神往往会比用语言效果还好。其表达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转瞬式，眼神一瞥就向对方发出了爱的信号；一种是注入式，二目默默含情地望着对方传递心里的情感。这周小翠现在就是以注入式的眼神向慧能以目传情，他对慧能的爱的确是发自心底的。可是慧能已经没有这种凡夫的情感了，他如今已把世俗青年的淳朴爱意都运化成对众生至高至洁的悲悯之情了，他把感情都提升到慈悲心了。周姑娘，烦恼比岁月更易催人老，希望你做一个不会轻易被别人伤害的人，要大开心门，任他人出出入入，直畅无碍。如果心门开窄了， 任何人出入都会碰到你的，那样你就会觉得很伤心。待人退一步，爱人宽一分，你就会活得很快乐。诸位，慧能的语言真闪光，烦恼的确比岁月更易催人老。如今有许多的太太小姐们特别注重美容，经常花钱到那美容院去做美容，希望自己保住青春，年轻漂亮。其实不发脾气，内心和悦，笑颜常开，比什么美容术都好使啊。如果是常发脾气，眉毛一立，眼睛一瞪，脸肉一横，内心忧郁，这样长时间呢，什么美容术都不管用了。由于内心情绪的恶化，就会影响到面部的表情，因为人的心识能影响相貌。慧能说完转身回屋，周小翠一看着急了，心说我一目传情向他表达爱意，他咋就不懂呢？说了这么几句话就回去了，哪是不懂，那是装作不知啊。周小翠呆立门外多时，才转身回屋。打这以后啊，他把心思都用在慧能身上了。无论男女，有了意中人之后，他都愿意打扮自己，希望在意中人面前展示一下自己的靓丽。周小翠本来就长得如花似玉，在稍加修饰打扮，更显得妩媚动人。周小翠生得俊，令人魂销，柳叶眉，杏核眼，唇若樱桃，悬胆鼻直溜溜，有几分傲，元宝耳周正正，难画难描，美中带俏，芙蓉面透红润，润里藏娇，白玉万春损指，天宫难造，绣罗裙锦树招，杨柳细腰，真个是浑身上下百媚千好，美中俏，俏中美，天下难挑。周小翠的漂亮，用传统的名词来形容，那绝对不能恰当到位。尤其那传统的美人赞，什么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杨柳细腰赛笔杆，我认为这不是赞美人，这是糟践人呢。您想啊，那两条焦绿的柳树叶子长到眼睛上边当眼眉，那好看吗？杏核眼，那杏核啃净了还行，啃不净整个一个扒拉眼儿啊。樱桃小口一点点更气人，啥也吃不了，只能吃面条，还得一根一根往嘴里裹，要是吃炸酱面更糟，滋喽，面进嘴去了，那酱全糊到脸上了。杨柳细腰赛笔杆，你想啊，那笔杆才多粗啊，最粗不过这么粗，你说这么粗的腰子能干啥呀？您别说，跳舞方便，不用搂腰，用手一攥就可以，但是不能跳快四，只能跳慢三，否则一使劲能把腰给懒折了。就再说那比花似花，比玉似玉吧，那比花似花，那花也分什么花啊？哎呦，你看那小姐真漂亮，长得跟狗尾巴花似的，你说这好看吗？哟，这个太太真漂亮，长得跟那石头蛋子似的，那玉不就是石头吗？所以啊，我认为这种比喻它不恰当。当然了，这种比喻无非是形容女人嘴小腰细眉眼的形状好看，但我觉得它太夸张了，不切合实际。可是自古以来人们都这么形容，我也就这么用词来唱了。单说这天生漂亮的周小翠，稍加修饰打扮，更显得妩媚动人呢。什么三月的桃花、六月的荷花、带雨的梨花、盛开的牡丹花，此时拿来跟周小翠一比，都是萤火虫见太阳，黯然失色。 但是周小翠无论怎么漂亮，慧能是明心见性之人，什么美色当前都不会动心。可熊飞呀，就恰恰相反了，他本来就对周小翠垂涎三尺，现在周小翠这一打扮这么漂亮，这熊飞就像馋猫见了鱼一样，一心八火要弄到手。可是周小翠不理他，总是躲着他，老去亲近慧能。熊飞一看，醋意大发，忌火上升。他不了解慧能的真实身份，把慧能当成情敌了，下定决心要除掉慧能。这一天，慧能正在山中狩猎网，有一个叫陈奎的猎人慌慌张张跑进来。卢慧能，我和熊大哥打着好几头野猪弄不回来了，你快过去帮帮忙。慧能一听信以为真，也没多想，跟着陈奎就朝山里边跑去。他翻过一座山头，就见熊飞在前边的一棵大树上冲他招手。哎，卢慧能，你快过来帮忙啊。慧能答应一声，也没多想，就朝熊飞那里奔过去。可是没跑几步，扑通一声陷进了沙坑。熊飞坐在树上一看，怪声狂笑。怎么还怪声狂笑呢？这笑啊，它有讲究，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个什么样的笑法，不能一概而论呢。你比如熟悉的人点头一笑，天真的人说笑就笑，稳重的人嫣然一笑，傲慢的人邪目讥笑，认错的人回头一笑，爽快的人哈哈大笑，害羞的人掩面而笑，放肆的人无故贪笑，老练的人带笑不笑，迎客的人满脸堆笑，虚伪的人抬头便笑，做梦的人独自干笑，发疯的人才怪声狂笑啊。这熊飞一看周小翠喜欢慧能不喜欢他，他发疯一样想治死慧能，一看慧能陷进了沙坑，他才怪声狂笑，哈哈哈哈，卢慧能，你的死期到了。
菩提本无树，宁静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六祖